对决，因为那些操控战争的人都离那个战场很遥远。恐慌很飞快的在全球蔓延开来，我们会看到大家都在忙着为自己预备后路。当然了，引起这些变化的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一个多月前美国的那场大雪，被我们中国网友称为川建国同志哈，被美国选民称为天选之人的那个川普他又回来了。那四年之前的那些贸易战啊，新冠疫情所造成的那种混乱，似乎也跟着回来了。让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的是，在过去的几年当中，那些在镜头面前一脸正义的政客们，哎呀，今天都在忙着换边站啊！他们不是选边站，是在换边站，而且脸不红心不跳的。三天之前，也就是星期四，是美国的感恩节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像过往传统一样，新闻报道了美国总统在白宫有一个庆祝仪式，在那个仪式上面呢，他赦免了两只火鸡啊，现场还有很多孩子参加。总统还特别提到了那两只火鸡的名字啊，还有名字啊，一个用中文来讲是叫桃花，一个叫做朵朵啊，桃花朵朵。哎，有没有觉得这个场面真的很温馨哈？可是同时，另外一则新闻让我觉得真的非常的讽刺。美国政府呼吁乌克兰政府将征兵年龄的限制从25岁下降到18岁。我不知道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在这个地球上不同的战场当中死亡的年轻人、儿童、妇女，到底有多少人他们的名字被人记住？人还不如火鸡。显然人的生命在人的恶面前，真的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像草芥一般。弟兄姊妹，这不是书上所记载的历史，这个不是什么博物馆当中的陈列品，而是现在每一天都在我们这同一片阳光底下所发生的事情。圣经说那日子近了，天国近了。其实在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哈，教会从来就没有和这个世界分清过界限，实际上在今天的这些冲突背后也都有教会的影子。不可思议的是哈，那几个可以决定战争走向的领导者，比如说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他是犹太教徒。拜登，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哈，他是罗马天主教徒。那川普，他应该是个基督徒，但可能是属于一个福音教派的。那普京，他没有正式宣布过哈，但是他应该是个东正教的教徒。刚才弟兄为我们朗读了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试想哈，若是问这几位领导者，谁是你的领袖，你觉得他们会怎样来回答呢？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今天全世界的问题都是他们几位造成的，只是我们必须要警惕啊，那些总是把上帝的名挂在嘴边的这些人。以赛亚书在形容当时在犹太历史上那些沉醉在罪恶当中的耶路撒冷，圣经里面说，主说这百姓亲近我， 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说白了，根本就不是真心的敬畏神。马太福音当中提到，主耶稣也曾经说过哈，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主耶稣说的会不会就是你？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这两段故事，一个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另一个是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那这两段故事经常被引用，好，我相信对大家来讲不会陌生。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是耶稣曾经讲过的一个比喻，一个故事。那整件事的起因是一个犹太律法师他对耶稣的试探。那这个律法师对耶稣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哎，这个问题是不是很熟悉啊？过去我在讲到的时候我也提过好多次哈，我们弟兄姊妹在听了讲道，读了圣经之后啊，我们也经常会问同样的问题，哎，那么我该做什么呢？耶稣是怎么回应这个问题的？耶稣反问这个律法师啊，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虽然在这里哈，耶稣把这个球又踢还给这个律法师了，但显然耶稣呢对他的答案是满意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爱人如己。那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弟兄姊妹，尤其是曾经也有同样的疑惑哈，我该做什么的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哈，在这里耶稣好像说了等于没说？要爱神爱人，哎，这个道理大家都本来应该是知道的啊。那律法师对他来讲，更是能够一字不差的把这条律法给复述出来。可问题是，耶稣在这里是在拿别人知道的话来回答他问的问题。那么可能有两种可能哈，要么就是这个人，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人，他可能忘记了这句话，要么他根本就不理解这句话。对律法师来说，他当然不可能忘记律法是怎么写的。那我也相信弟兄姊妹哈，也不可能忘记爱神爱人的这个教导。可为什么我们还是问同样的问题，我该做什么呢？耶稣不是回答了吗？要爱神爱人。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我们实际上并不明白到底怎样才是爱神爱人。当然你也可以说，耶稣在这里哈，他这样回答是为了避开这个律法师对他的试探，似乎蛮有道理的。但我们要知道，耶稣从来不回避问题。实际上在这里耶稣他其实是点出了真正的要害。我们在谈到婚姻的时候哈，我们经常会开玩笑说，哎，妻子哈最喜欢问丈夫的问题是什么？哎，你还爱我吗？啊，这个可以一日照着三餐来问哈，乐此不彼。那相信我们男同胞们哈，早就已经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烂熟于心了哈。哎，不过天总是有不测风云的哈。要是哪一天妻子是带着那种责备的口气啊，或者是你感觉他是好像是话里有话的在问你， 你还爱我吗？哎，我相信男同胞们心里面哈，立马就警钟大响哈，前面有坑啊。不过我相信，作为男同胞，大多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哈。要是对方要你说明，哎，你到底怎样爱我啊？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尤其对于那些直男哈，我们讲的直男，即使你可能已经为了这个爱，为了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一方面呢，男性在情感上的表达能力没有女性那么的丰富，那另外一方面，男性是更趋向于逻辑思考。所以呢，虽然男性是比较善于用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爱，但是对男生来讲，哎，行动是生理上的，爱呢是心理上的，所以很难说用我到底做了什么来具体量化我里面到底有多少爱。对男生来讲好像有点行不通，但是这个对于很多趋向于感性思考的女性来说，那就不会造成太多的困扰。耶稣说爱神爱人，那如果你现在还在纠结那到底要怎么做，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可能我们很难去量化我们里面的情感。但同时我们要知道，这正是主耶稣在这里所点出的一个要害，得永生不是靠行为，得永生不是靠行为。律法师的问题，它本身就代表了很多基督徒的一种侥幸。我们总是期待着我们可以用好的行为来积攒我们将来进天堂的那个点数，就好像我们今天办这个卡啊，注册那个会员一样，好像我们不需要真爱，我们只需要日积月累，我们就会得到回报。可为什么主耶稣会对那些长期侍奉他的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会不会你刷错了卡？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不要告诉我你做了多少，你做了这么多是真的因为爱我吗？还是像父神所说的，不过是领受人的丰富。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有好的行为，只是我们常常强调一个人的 being 就是我们的所事，我们人的内在比我们的 doing 我们的外在我们手上所做的是更重要，里面比外面更重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四个词都是在讲人的态度，是在讲人的里面。这四个词非常好的表明，我们是需要把我们全人都投入进去，才可以换取将来的那个永生，而不是一张积分卡。律法师整天用律法在量化他们对上帝的爱，所以当他们习惯于执行律法的时候，他们就懒得用心来对待上帝了。就好像很多男人比较习惯于用金钱来表达自己对婚姻的忠诚，但相信很多做妻子的哈，依旧是能够感受得到你的丈夫到底对你有没有爱，不是吗？显然耶稣的答案让这个律法师有点不知所措，但他还是个聪明人啊，可他更是要面子。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这个人讲啊，这在经文的第 前面哈。这个律法师就回答，那人要写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明显啊，这个律法师是在转移话题，但也许在爱邻舍的这个问题上面，这个律法师可能会觉得自己做过很多值得标榜的事情，所以他提这个问题可能是以为他可以从耶稣的身上来扳回一城。可惜我们却看到哈，这律法师还是太年轻了，耶稣根本就不走寻常路哈。耶稣突然讲了一个虚构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我不在这里重复了哈。查经的部分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课程啊。但是我们不要误解，以为耶稣是在刻意的贬低犹太的祭司利未人，来凸显撒玛利亚人的好。当然了，对于那些歧视撒玛利亚人的犹太律法师，这个故事颇有讽刺的味道。但故事的重点却是在最后，耶稣问律法师说，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那这个律法师说，是怜悯他的。耶稣于是就说，你去照样行。怜悯人的邻舍，耶稣在这里又一次把对话聚焦在人的内在，也就是 being 上面。有意思的是，在谈到永生哈，耶稣是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然后在这里谈到邻舍的时候，耶稣又说，你去照样行吧。不要以为在这里这个行这个字，这个字哈，是在指做什么。爱神爱人又要怜悯人，这能怎么做呢？耶稣是在指人心，是指 being。 所以不要觉得你有些能力哈，有做过一些令人称赞的事情，你就可以在主的面前好像可以安心了。弟兄姊妹，你以为他看不见你的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吗？我们当然，我们常讲的哈，知人知面不知心。可其实要知道哈，若是灵里面比较敏锐的，其实还是能够看得到人心的，那更何况我们的主耶稣。有些时候我们会坚持我们自己某一些的立场，好用尽方法来为自己来辩护，还尽量会表现出我们自己是属灵的，是正义的样子。可实际上我们里面往往心是虚的，是带着情绪的，是缺乏安全感的。这里的这个律法师就是这样，结果他一计不成又是一计啊！但是我们却看到耶稣的话是直击他的内心深处。一向自负的律法师突然就无言以对，所以这个故事就在这里突然停下来。那这段故事和接下来马大玛利亚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很多人太熟悉这段经文了哈，一提到马大我们就知道，哎，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要懂得安静啊。前些日子我们一些同工在退休营里面啊，我们用的就是这一段经文。从表面上看，这一段故事被放在第十章里面似乎有点突兀哈，它和前面的经文好像都搭不上关系。但若是我们说到人心，哎，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能够找到一些连结的地方呢？姐姐马大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得出来她应该是一个直爽的人，她操持着家里上上下下所有的事情。那妹妹玛利亚 他的个性应该是比较安静很温柔的，那生活上他比较是依赖他那个能干的姐姐马大。那当然其实这姐妹俩他们还有一个弟弟叫拉撒路，只不过在这一段故事当中没有出现。那耶稣路过这姐妹俩的家，马大就把耶稣一行人都请到了他的家里面。从圣经的记载来看，耶稣和这姐妹俩应该非常熟悉。那既然家里面有来客人了，当然了，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哈，应该准备准备，好好的来招待客人。所以我们看到马大一如既往的忙上忙下，不过我们却看到妹妹玛利亚似乎并没有因为有客人到来，我们看到她就会展现出主人的那种热情啊好客，反而她好像把耶稣当作是主人，她安静地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话。你说玛利亚不懂事吧，可是玛利亚她并没有刻意地躲开好不见客人，实际上她表现出来的是和耶稣有非常亲近的关系。这种关系相信只有那些无话不谈的朋友之间才会有的，只有这样的朋友之间他们才会不在意什么什么要客套啊，有人来家里了啊，你要喝什么你自己从冰箱里拿就好了嘛。但是姐姐马大不一样，她是一家之主，她时时刻刻的都把一家之主的这个角色背在她的肩上，她也的确在尽心尽力的做好她自己的角色。只不过这一天或许一下子家里面来了这么多人，让她有一点手忙脚乱了，自然她就会很期待她的妹妹玛利亚能够看得见她姐姐的辛苦啊，主动过来能够给姐姐搭一把手。可这个时候的玛利亚好像她的眼里面只剩下耶稣了，对忙乱的姐姐完全是看不见也听不见。这里就有点像啊，做丈夫的哈，一回到家里面就往沙发上一躺啊，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游戏，完全无视妻子一个人在忙碌啊。即使你刻意的把动静弄得很大声，哎，他好像都看不见听不见。马大哈，他是越做心里面越是堵得慌。哎，凭什么你们就好像大爷似的哈，我活该要伺候你们吗？这里说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他已经开始有情绪了。终于他忍不住了，他跑到耶稣跟前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请问马大到底在生谁的气呢？相信所有在场的人哈，听到马大的抱怨，哎，都会觉得蛮尴尬的。到人家家里面做客，却把忙着招待的主人撇在一边，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的确好像不太礼貌吧。那作为被抱怨的这个当事人耶稣他怎么回应呢？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故事就停在这里。可能有些人会立刻就有疑问了哈，那耶稣的意思是要马大不要忙了，好，一起过来听吗？是这个意思吗？其实这个疑问哈，应该是我们自己脑补的。圣经其实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对不对？好，也没有提到后来到底有没有人跑去帮助马大。其实当你有这样的问题，弟兄姊妹， 你和马大已经有同样的焦虑，事情到底谁来做啊？会不会可能你就是希望从耶稣的话里面能够找到解决方案？但是我们不要误解啊，耶稣在这里并没有在否定马大的服事，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说马大服事大家是错的选择。弟兄姊妹，到底是什么使得马大开始抱怨呢？是做事情吗？当然不是。马大的情绪是来自于他在比较，是他自认为他被忽视了。马大是愿意服侍大家的，可是在这间屋子里面，马大的心实际上和大家是处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耶稣很清楚马大的生命当中出现了问题，但是真正能够帮助到他的，只有当他自己愿意把他自己的心打开。玛利亚安静地听着耶稣讲话，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耶稣的欢迎，对他的亲近。同样，马大是用那些丰富的招待来表达他对耶稣的欢迎，对他的亲近。玛利亚选择的是情感上的连接，她全心全意地专注在耶稣的身上。亲戚关系、待客的责任，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干扰玛利亚的投入。马大选择的是用行动来代替他和耶稣之间情感的连接。或许说责任是一个很好的借口，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可是我们要知道，既然责任能够成为一种借口，也就说明了情感的连接对你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那不可少的。弟兄姊妹，我们说读经祷告、坚持聚会、参加侍奉，这三样哪一样对你来说是最容易的呢？有些时候我们会想哈，反正我经常参加教会聚会了，那我少读一些经、少做一些祷告应该也不是问题吧。反正我是在教会，我负责了一些事工，而且我也是随叫随到，那其他的聚会我不参加应该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吧。对多数人来讲，做事是最容易的，因为做事可以不走心啊，不是吗？更不用说我们教会里面老是在说我们要面对什么罪啊、受苦啊，我们都明白，若是孩子他的心不在你的身上，那你对他说什么都会成为耳旁风。只有他把心放在你的身上，你的话才会对你的孩子产生影响。所以对耶稣来讲，你为他做事并不重要，他要的是你的心啊。他知道你里面的思虑烦扰，耶稣要进来更新你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替主耶稣问你一句，你还爱他吗？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应该会想到一首歌哈、啊， 没错，我用的就是应该算是30多年前哈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当耶稣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同时他又点出了马大他心里面的那些思虑烦扰，你觉得耶稣是在向马大表达什么？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当马大在忙上忙下，你觉得难道耶稣他会感受不到马大对他的爱吗？当玛利亚在那边目不转睛的专注在耶稣的身上，你觉得难道耶稣他会忘记那个爱他的马大吗？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耶稣何尝不希望马大能够和玛利亚一样静静地享受那个在主里面的安息？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有没有人记得哈，在这首流行歌曲里面这句歌词后面的那句是什么？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你如果真的在乎，你说马大不在乎耶稣吗？当然不是。可若是真的在乎，为什么他甘愿远离，独自在那里忙碌呢？显然马大是在用忙碌来代替他向耶稣敞开自己的内心。是他刻意在逃避吗？我不知道，就像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刻意的在逃避。不过我相信主耶稣都能看得见，弟兄姊妹，你里面的每一个思虑烦扰他都能够感受得到，因为我们的主他深深的爱着你。我也非常喜欢这首流行歌曲前面的歌词，一开始的歌词，我会把它想象成当一个产后的母亲从护士手中接过那个婴孩，第一眼看见他的那个感受。我也会把它想象成当初上帝创造了你我之后，他看着我们，看在眼里，心里面涌出来的那种爱意。这首歌前面说，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他每时每刻都在焦急的等候你吗？你愿意向我们的耶稣打开你的世界吗？你向他打开你的世界，耶稣就会让你进入到他的世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好，接下来请继承 Claire 上来哈。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诗歌，当然不是这首流行歌曲哈。这首诗歌取名叫做《人生小杯》啊，也有弟兄姐妹称它为《杯子歌》，意思就是说，我们愿意把自己当作一个杯子，让主按照他的心意来浇灌、来充满，就好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不论那个自负的律法师，还是那个爱主的马大，主都期待我们能够像玛利亚那样敞开我们自己，让它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杯子歌》。
我将 杯子伸向耶稣，求主随意倾注，无论甘美还是苦涩，从主便是祝福。甘美是他爱的功夫，润我生命甘苦，苦涩是他美意怜我，任何我美不出。我将杯子伸向耶稣，求主随意倾注，无论半杯还是满意，是主伸手所住。生命力量平安喜乐，感谢主赐之主，但只是我自由身处，心境恬淡如虎。人生小悲不求离开，有主高天垂顾，我悲虽有痛苦泪水，我心主必赐福。主曾尝尽他的苦悲，我愿因他甘苦。主的牵引被内引出，随时给我帮助。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知道我们内心对你的爱有多少，求你原谅我们时常隐藏我们对你的情感，我们也时常躲避你对我们的爱。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全心的来爱你。谢谢主，奉你的名来祷告，阿们。
好，我们一起来读本周的经。